弟兄姐妹平安，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请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诗篇来敬拜你，来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将圣经打开，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向你全然敞开。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来更认识你，更亲近你。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现在读经班已经到了新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就是诗篇。诗篇一直都是大家很喜爱的，但是要真正的去认识它，去理解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我们很希望今天我们读这个诗篇只是一个开始，大家很快的一周读15篇，但是读过去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多读几遍，多认识它。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借着牧师为我们所预备的 slide， 我们来知道认识诗篇的基本的内容。首先我们看诗篇的简介。那诗篇呢，在它有三个语言，有不同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它的原文的意思呢是赞美的意思。到了74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的翻译本呢，它是用 psalms 或者是 psalters。那就是意思是丝弦的乐器。那中文圣经将它翻译为诗篇，这诗篇呢就是它以内容来去诉说的。英文圣经本则大部分，不论是哪一本，大部分都是使用 psalms 来做书名。所以从内容来看呢，它是诗篇；从目的来看，它是为了要赞美神；而从这个历代信徒使用诗篇的方式而言呢，它多半是用音乐谱上去，借着诗篇把它唱出来，来赞美神。所以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诗篇呢，就是赞美神的诗歌。诗篇的用途在大部分都是在敬拜的场合，借着诗篇的内容来唱出来。诗篇有150篇，在所罗巴伯时代已经组合成为一本书，并且广泛的运用在各个会堂来使用。赞美敬拜神，那所以古人使用诗篇是用来赞美、教导和祈祷。诗篇主要的内用处呢是用来唱的，而不是用来读的。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5:19说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在以弗所书里面英文是讲到 speak to one another with psalms, hymns.And spiritual songs, sing and make music in your heart to Lord. 所以这个诗章就是 psalms， 我们一起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诗篇的结构，诗篇总共有150篇，主要分成5卷。这5卷呢，为什么是分成5卷？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律法书里面有5本书，那在这5本。这个因为尤其是在诗篇里面我们常会看到里面提到了对律法的崇敬。这5卷书跟这个5本律法书要直接对应呢，并不是十分的容易但是一般来说会认为可能跟模仿律法书的安排有些关系。那这5卷呢，分别是卷1:1-41篇，卷2:42-72篇，卷3:73-89篇，卷4:90-106篇，卷5:107-150篇。那又怎么看出来它是每一卷呢？其实每一卷后面都有一段颂容，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卷它都是像一册一册的诗集这样子收录起来的。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像这一篇41篇是在第一卷的最后一篇，在最后一节讲到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篇，到了第二卷的最后72篇，在最后跟他说，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那也有很类似的，在颂容之后有阿们。在卷3的最后面89篇也是，你看他最后 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卷四106篇，它的最后也是有类似的，说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当然，到最后第五篇，卷五150篇，就是一整篇的颂容。所以呢，从这里来看，每一卷都在最后有一段颂容，所以每一卷都是很清楚的一卷诗集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啊，每一卷最后都有一段颂容。一到二篇呢，在150篇里面，一到二篇算是一个诗篇的介绍 introduction。到了146到150篇是整卷的结尾，是一段非常热闹、非常热情澎湃的一个赞美的结束，颂赞的一个结束。诗篇的作者呢，有许多都有清楚列出来，有大卫的诗，总共有73篇，算是数量最多的。接着有亚萨有12篇，可拉的后裔有11篇，所罗门2篇在72跟127篇，摩西1篇第90篇，以太在第89篇，还有无名氏。这无名氏就是说在诗篇的前面并没有署名它是谁写的。那这里面呢，写诗的著名是谁，有的时候也不十分的确定，像说是大卫的诗，有可能是大卫亲自所写的诗，也有可能是有人为大卫所写的诗，或者是有人以大卫为角度所写的诗，但是我们都没有十分的确切的证据说到底应该如何，但是大部分都同意啊，圣经既然写是大卫的诗，可能就比较偏向于是大卫所写的诗。另外在诗的开始的每一遍有些诗句前面都会有一段小的注解，就用调子，像是第六篇跟第十二篇有所谓的调用第八，还有调用木拉变、百合花、女音、麻哈拉、远方无声歌，这些都有非常美好的名字，但是这些名我们都只知道名字，却不能知道它的音律。在当时的人可能会知道这些是字写出来就知道说，哦，原来他应该是用什么调子、什么样的节奏来唱，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甚至有一些这个调子所用的字句呢，我们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知道它的意思到底什么，像马哈拉、就维正的百合花，这些有的时候我们不十分确定它的名称的意思是如何。它里面也有提到有使用丝弦的乐器或者吹的乐器啊，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有提到第八篇有提到加特乐器。这加特是哪里呢？如果大家都已经读过了历史书都知道，加特是腓力士人一个重要的城市，也就是说它这个乐器呢并不是一定要是以色列人他原来文化所拥有的一些乐器，所以这个加特乐器只要是能够有美好的音乐来去颂赞神的都可以拿来赞美神。诗篇有分类啊，里面诗篇也会说这是大卫的诗，或者这是一首诗歌交与灵长，或者它是一个祈祷经诗，它有不同的名字，有诗是有乐器伴奏的诗篇，诗歌是有声乐吟唱的诗篇，祈祷是向神祈祷，经诗则意思不是太明确，经诗、训诲诗或者是琉璃歌，意思都不十分明确，但是常常它里面字有一些字根让我们猜测它大概的意思。那还有纪念诗，多半是在纪念特别的节期所使用的，上行之诗可能是前往耶路撒冷朝拜的时候所吟唱的诗。那圣经学者也有将各样的诗有做一些分类，像是有些诗是赞美的诗、祈祷的诗、教导的诗、喜安诗、耶和华作王诗、朝圣者之诗，或者是受膏者之诗，它里面主要看它的内容是比较偏向于哪里。那我们看我们怎么去诠释一篇诗呢？我在这里先跟大家 想一下，我们常常把每一篇诗当做一个独立的作品，这是没有错的，它里面常常很能够鼓励人。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去领略整个诗篇这一整本书的一个诗集的眼光来看，我建议大家还是从顺序，从第一篇第二篇慢慢的将它读出来。尤其第一篇第二篇是一个序言，之后每一篇每一篇都好像是有所进展似的，让我们对于整个神的心意或者诗篇都有这个编辑者编排的心意在里面。或许它不是按照时间，或者不是按照什么特殊的主题，但是编者他按照这样篇，相信都有神的心意。鼓励大家能够从第一篇第二篇一步一步的我们来看。我也想今天借着我们这个读经班一篇一篇的带领大家来去读诗篇。那在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比较困难，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诗篇呢？首先我们在每一篇诗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先是来决定到底谁在说话，因为是诗，它不像是一个叙述文，不会很清楚说这是谁在说谁在说，所以我们时候需要一些判断。第二个呢，它是属于个人或团体的诗，如果它是个人的诗，例如它是大卫的诗，我们或许就可以在历史书里面呢来去找到他相关的经历，来去体会诗人的心意啊。还有他书写的目的，如果他的书写是为了颂赞，他的书写是为了个人的祈求，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来看到不一样的意义啊。还有诗歌的情感取向，他到底是欢喜的或者是有一些惆怅的，各种的情感曲线我们可以更能够体会它。然后呢，借着它文体的类型，像刚刚之前说的，它或许有弥赛亚诗篇，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个诗所带给我们的意义是如何。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是否能够看到有叠句或者重复的字句。那我们都知道读一篇诗就是要看它有没有上下的平行句，如果有平行句，对于我们来讲就有很容易的去理解它的意思。也有些诗呢，它有些重复的部分，就好像我们现在唱诗歌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副歌，它会重复的出现，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分段以及诗人所重视的一个重点。当然这个老师可以设下一些诠释的法则，但是如何应用呢，需要一些诀窍或艺术倾向。文学或许可以培养，但是不能使读者拥有来认识或理解诗篇神心意的属灵的素质。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的时候，特别要重视能够祈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诗。好，那我们很快的走过诗篇的简介，我们就来看诗歌书它每一篇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两条道路。我们看诗篇，它是很短的，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内容非常的清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前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讲到的是义人的道路，接下来呢第四到六节却讲的是恶人的道路，恶人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个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有两种道路。所以这是个非常优美的诗，开宗明义教导世人蒙福的人的人生的道路。六节之中讲了义人的道路，讲了恶人的道路，做了非常明确鲜明的对比，也是历代圣徒所喜爱。我们看到前三节呢就讲到了义人的道路，前面讲到不从不占不做，然后呢为就是他对于恶人呢他有相当大的心意。这个从呢其实就是行走，跟着他一起走，站就是站着，坐就是坐下来，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过程，一开始从路上遇到啊，交谈几句，后来觉得越来谈得越好，或许就站着，之后呢可能就坐下来好好深度的团契，就好像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个人有更深更深的理解， 他这边特别讲到，他特别不为了这些恶人、罪人或者是亵慢人有区隔，绝对不跟着他们行走。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诗哦，他一开始就说我绝对不这样做，接着呢他还喜爱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就是神人民我们生活的引导，所以我们喜爱神的话语。你是不是有喜爱神的话语呢？我们常常会说我们非常的尊崇神的话语，我们敬畏神的话语，但是你喜爱神的话语，你是不是真的认为神的话语里面有深刻的宝藏？当你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心里面不断不断的思考，尤其读诗篇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值得我们玩味，有没有很多东西让我们仔细的思索，从神的眼光里面他是怎么看我们人，怎么看我们的人生呢？所以你是不是真的喜爱神的话语，还是只是因为我们读了读经班，我已经报名了，没办法，我就只好好好的一天读个几章来去应付了事呢？在这里面讲到的是他喜爱神的话语，他好想知道，好想认识神，细细的品味，深度的吸收哦。那接着呢讲到的是一个蒙福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这是树特别需要的一个环境，它在这里生长，而且呢让它蒙福，让它能够有果子结出来。那另外一边讲到的是恶人的道路，好像是糠皮一样，这个跟义人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都是用植物来看，一个是有深的根基，上面结了树叶还有果子，但是呢糠皮却毫无作用，它像是那个谷子的壳啊，当我们扬起来的时候，风一吹就把这个谷子给吹走了，就像是它一点都没有根基的没有分量。第二个呢，当他面对审判的时候，他连站立都站立不住，他没有办法通过神的审判，结果呢就是道路会灭亡。那义人呢，义人的道路很特别，他讲到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知道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我知道这个人啊，这个人我知道，那个人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哪里，而是他跟他之间有深刻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读了旧约，就可以很知道，在希伯来文这个知道意思呢，就是跟他有很亲密相交的关系。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也就是耶和华跟义人是生活在一起，是有亲密的关系。这不像是我们一般想象说神站在正中央，左边一个义人路，右边一个恶人路，然后最后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而是耶和华就在义人的道路上，恶人的道路就是与耶和华无干的道路，最后终究是通往灭亡的路。这是第一篇。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篇，是耶和华之受膏者为王的诗哦。这一首诗也是非常有名，尤其是很容易看到，在预表弥赛亚的诗篇呢。这里面一开始大家如果看这个诗呢，就可以看到前面几节，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讲到的是一个很热闹的情况，就是说世上外邦都在争闹，每个人都在思想说，讨论一件事情，怎么样去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他们要抵挡什么呢？不想要被他所捆锁，捆绑。他们认为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一种捆绑，所以呢，大家都一起来商议要怎么样子去抵挡他。这是一个很热闹的开始，但是在这个景象上却看到了另外一面。我们看到了第四节，说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嗤笑他们，又责备他们，又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在笑，他在愤怒，他在烈怒，而这个笑是清楚的知道说，你们这些人不论你们怎么样子去思想，不论你们怎么样子去做，他的心意已经定了。而且他对于这些人的反应是愤怒的，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这表示神已经立定心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诗人写作的这个技巧非常高，一开始是很热闹，大家好像开会，不断在讲什么事情，然后呢，在另外一边，我气定神闲，但是在又嗤笑又烈怒的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不论你们怎么想，结果已经定，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接着呢，第 七节讲到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就是这个受膏者是谁呢？就是神所立定的那位神要立定的君在锡安上。他说，耶和华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个我们就常看到，尤其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用这个来去表达出来，神所设立的受膏者就是他的儿子。而我们清楚地看到，不论神所高过的哪一个君王，没有一个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标准，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更美好的，他超过了天使的美好，他超过了摩西，超过了一切祭司，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这边说到说，他会将列国赐给主耶稣，赐给这个受膏者为基业为田产，并且用铁杖打破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摔碎。而这件事情呢，是不是成就在哪里呢？当然只有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开始讲到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第十四节说，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所以在这边呢，就有提到说，之后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应验出来。所以这里我们又回到第二篇这边来看到，这边说到用铁杖打破他们，管辖他们，就是有极高的权柄，而且呢有审判的权威，将这些摇匠的瓦器都可以摔碎。所以接着讲说，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世上的审判官都应该要受教。这里面你们会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很温柔的说，你们要醒悟啊，你们要受教吗？看起来可能不是这样。你要知道，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们用铁杖来管辖他们，来执行他审判的权柄的时候，大家他相信这个诗人在这边所讲的是什么？你们应该要醒悟啊，你们应该要接受管教。你看前面一群人在那边商议，但神说到，我已经立这个王，而且这一个受膏者说，神已经赐我一切为基业，并且要用铁杖管辖他们。在这个时候，这一群人我相信是非常的震撼，而诗人就在这个时候说到说，你们要醒悟，你们应该受管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在祭奠神贤的说，你要信主啊，信主很好啊，还是说你一定要信主，你知道神是不可以轻慢的，神的烈怒临到我们身上是没有人可以承受的。而在这边要讲到说，你们应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这边讲到说，下一步你们就要敬畏神来侍奉耶和华。而这边讲到一个特别的，说战兢而快乐，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感觉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当你战兢的时候你会快乐吗？你快乐的时候你会不会战兢呢？这种心情我们是不是很不容易去思考呢？其实这里面战兢就是跟前面的这个纯敬畏的心来侍奉耶和华是类似的。那这样是不是失去快乐呢？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真的认为神是你所喜爱的，你会很小心翼翼的，就怕神不喜悦你。但是呢，你能够亲近神就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我能够想到可能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有些追星族啊，找一些明星啊，当你靠近了那些明星，你想要讨他欢心的时候，你心里好紧张，你怕自己手足无措，但是你又在他身边又十分的快乐。当然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绝对比这个超过太多了。那接着呢告诉他们，当以嘴亲子，那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就是表达一种顺服敬畏的心，将这个神的儿子来去向他顺服，就怕他发怒。这一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主耶稣基督来这边呼召我们的时候是柔和谦卑，但是当他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降临做审判的时候，当他发怒 我们都将要灭亡。而我们如果能够在他怒发作前，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回到他的身边，这是何等美好，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就跟前面第一篇是好像是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想法，说我自己要持定在义人的路，但是恶人的路我绝不去碰他。但在这里好像是一种国际之间的局势万马奔腾，而且知道在这样子混乱，在这个世界上混乱的情况下，我能够投靠他是何等有福。这是我们诗篇的一个简介。但是为什么有人说这是一个第一篇跟第二篇会连在一起呢？我们看到在这一篇最后讲到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他最后讲到的是有福。而在第一篇来看，说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作为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这一个诗句呢，诗篇第一个字就是有福。比较新的译本会把这翻译成为有福的人呢、啊，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所以一开始讲到有福，到了第二篇讲到的也是有福，将这两个有福夸在里面。诗篇写作的技巧非常的明确，就告诉你这两条路你自己选择吧。那这就是一个诗篇很清楚的，一个是义人的道，一个是恶人的道。那我们到底选择的是义人道恶人的道呢？我们如果都不碰义恶人，要我们怎么样子去传福音呢？这边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去跟从他们，将让他们来跟从主耶稣的道。当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给我们一个法律来去遵行，而是跟我说你跟从我，我们去跟从主耶稣。这我们就稍微花了一点时间看了第一篇跟第二篇。那我们就看这边讲到说，这是一个出名的弥赛亚诗篇，因为有讲到了预表主耶稣基督。那诗篇新约也多次引用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大家很熟悉的。那这边有讲到是耶和华受膏者，所以也有人将它分别为皇族诗篇。有人说这个可能是在每一个王是在登基的时候所吟唱的一首诗哦，但是没有一个大卫子孙的王能够做到这个诗所说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弥赛亚的诗篇。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篇呢、哦，这第三篇是一个很特别的，在里面有讲到了诗的一个背景。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篇，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篇诗呢，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候所做的诗哦。这里面清楚地讲到他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眼光来去看这个大卫他到底是在书写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如何。一开始讲到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特别。刚刚我们才读了两篇，一篇说如果你是义人的话，你一切都顺利，凡他所做尽都顺利。然后呢还第二篇讲到说耶和华所立的那受膏者已经立了，但是却在下一篇立刻的就有他所立的那个王居然是逃避了他的儿子，从他的京城逃出去，就怕亚沙龙来追杀。这一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立刻就把我们带领到现实，到底怎么回事呢？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这敌人很清楚的就是那一批要夺他的王位的亚沙龙的那一批人。那很有许多人议论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种心理压力是很大。我们常常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人家说你不是信主的吗，怎么你的神都不会帮助你呢？这对我们心理压力是更大的。但是大卫立刻说你是我四围的盾牌。其实说到耶和华神是盾牌，在创世纪里面神就已经对亚伯兰说到我是你的盾牌，而且是他的荣耀，是叫神抬起，是叫大卫抬起头来的那一位。所以呢他在这里面坚固他的心，他坚定的求告耶和华说他就从圣山上应允我。这句话你不觉得很特别吗？他离开的是哪里？他逃出来的就是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那圣山。但是他说，神就是从圣山上应允我。这圣山岂不是现在正被亚撒龙所控制住的一个地方呢？但是他知道神的心意，在圣山上有那神的存在，所以无论如何，这一切事将会按照神的心意。所以他躺下睡觉，醒着，耶和华都能够保佑他。他虽然看到敌人加增是这么可怕，他看到了神在圣山上，他超越了自己所遇到困难的眼界，所以他可以睡觉，他可以起来。他还是祈求神起来打碎仇敌的腮骨。他说，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对恶人的牙齿。他借着自己曾经有过的经验，他知道神必会赐福给他的百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看到眼前的困难之后，又能够回到神的心意，再次的坚固起来。那因为他这边讲的时候，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保佑我，所以呢，这个称为晨祷之诗。那我们继续可以加紧时间，我们看第四篇呢。这第四篇呢，接着又讲到显我为义的神，我呼吁你，求你应允我。如果我们一篇一篇这样子看，会觉得哇，有些求苦啊，有些怎么样，会觉得好像有些重复。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其实有一些这个圣经的学者认为，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都是在讲到同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他在逃避亚撒龙的时候所做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地方，这边讲到说，显我为义的神，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当中。的确他现在因为受到这样的压力而困苦，而且说，你们这上流人要把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这边的尊荣还记得在第三篇里面也讲到了，耶和华是他的尊荣。其实这个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就是将我的尊者，就是主耶和华神变为羞辱，就是说，哎，你不是你的神怎么没有帮你呢？好像是要羞辱我们，好像是羞辱我们的神一样。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生气，说，这一群人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以为自己自认上流，其实是寻找虚假。那这边有提到说，耶和华已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他再次确立自己跟耶和华神的关系。那接着呢，讲到第四节，还记得我们刚讲到，在我们读圣经的读诗篇的时候，要知道是谁在说，他对谁说。其实到了第四节，就是他对着那些跟着他属于他的朋友在那边讲说，没有错，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要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其实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保罗曾经说过，引用这句话，他讲到什么？生气也不可以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其实呢，就是在引用这一节。这边当畏惧不可犯罪，就是当你会愤怒，你会生气，但是你不可因此而犯罪。你纵使不管亚撒龙或者那一群人是多么的虚假，但是属于义人的，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我们要在床上思想清楚，不可以让这个愤怒过于夸张，以至于让恶者来去使用。那我们应该要献上公义的祭，行公义的道，来去遵行神的话。那或许有许多人说，那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当神扬起脸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就是喜悦我们，赐我们福气的时候。他使我们心里快乐，五谷丰收，新酒。就是有人说，如果我们遵行神，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我们好处，能够跟着神，借着神的喜悦光照我们，我们就可以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耶和华使我们安然居住。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刚刚早晨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害怕周围的人有这样的攻击他，他之后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接着要到睡觉前说，必然安然躺下睡觉，他又能够恢复。因为什么？他们虽然心里面不平，但是他们没有犯罪。在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是属于晚祷的诗。那我们再看到第五篇。第五篇说到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请你 早晨听我的声音哦。所以就感觉上，如果说我们看的话，这可能是他照着有些解经家所说的，如果都是在讲到他逃避亚沙龙的话，他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第三天了。他之后逃了一天，到了早上，到了晚上之后，又到了早晨又起来。他这边讲说，早晨你必听我声音，早晨向你陈明我的心意，我要警醒。他现在心里面已经平静了，为什么？从第四节他说，你不喜悦恶事，恶人不能与你同居。他再次确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知道他跟恶人不是同一条路，而且他很清楚的知道神不喜欢恶人的事，狂傲人是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当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些好人坏人，或者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做的对，但是坏人好像很亨通的情况下，其实当你冷静下来知道神是不可能喜悦那些恶事的，狂傲人是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呢，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继续过。第七节说，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存心敬畏你，向你的圣殿下拜。当然这里面的居所圣殿不代表是具体的那些圣殿居所，而是说能够进到与神同在的心，这是能够真正安慰他。当我们看到外面好流人血，自己以为怎么样，其实我们第一篇第二篇已经讲到，他们终究好像糠皮一样会被风吹散，最后的结果还是在我们这边。所以呢，他继续求用公义引领我，让我们的道路跟着神来正直。所以这是一个心情上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他求神定他们的罪。当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也知道神一向喜悦公义的人，一向喜悦恨恶罪恶的人，所以他会定他们的罪。最后呢，他会让自己的计谋跌倒，投靠的人会因此欢喜。他也赐福耶和华，耶和华也必赐福义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心情在这样子的转折。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每一天每一天当中也有这样的心情，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我们心情稳定的时候，我们更抓着神的应许，他是喜悦义人，我们可以在他的居所与他同在。那我们看第五篇，到了第六篇，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用这个诗是在讲到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这一篇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转折。他说什么？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求你医治我，因为我骨头发颤。这边讲到的是什么？他知道自己是被神的烈怒责罚，这不是说我没罪，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是他知道神是在惩罚他。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卫在亚沙龙犯错的想要夺取王位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完全没有错误。他如果真的好好的用心于政事上，如果在审判上中真的很努力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话，其实亚沙龙并没有办法见缝插针。所以在这里面，大卫之前讲到的恶人义人道路，他这边被提醒到他还是有罪，他因为在这个罪中受到神的惩罚。那这里面有一段在第二节，可能这个诗人是在疾病当中，所以他才说求你医治我，我骨头发震。但是也不一定十分的确定，但是我们也会知道，当我们在悖逆神的时候，主耶稣说到，不是每一个犯罪生病的人都是因为他犯罪或者他的父母犯罪，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我们身体受到软弱的时候，是有可能在神的烈怒当中受到责备的。所以呢，他大大的惊慌，求神拯救，他求神转回搭救我。那这边提到第五节说，他的病呢很可能到了一个快要死的地步。他里面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话，说在阴间有谁称谢你，这好像是跟神有一个bargain， 就是说你责罚我没有错，但是我如果死了又谁能够来称谢你呢？这个很特别，是在旧约里面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到，在神的面前还有所谓的再回到神面前永生的一个盼望。他只是不能够想象说，我如果死了我要怎么样子来称谢你。可以想到大卫他不断不断的都在思想，怎么样子可以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怎么样子可以来称谢神。 然后呢，他每天哭泣，在这边就有一个很诗人的写法，说我哭到我把床榻都能够飘起，褥子都能够湿透。这是很明确的一种诗的夸张的表达。我又眼睛干瘪，我看到敌人一切昏化。然后呢，他到了第八节，他突然好像有个转折了，他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一切的仇敌必羞愧大大惊慌。他这一句话，你们作孽人离开我吧，可不是像他那边好像哭着说，哎呀，你们的作孽人离开我吧，哎，不是这样。他其实是就是讲到他重新想到了神的心意，只有神的心意会成就，这神的心意是高大卫并他的后裔永远为王。他知道这一切，说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这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这作孽的人离开我吧，是带有权柄的，带着神的应许，因为神听了我哀哭的声音，听了我恳求声音。他把过去他的经验，他知道神的心意，再次的提醒眺望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大卫他离开的时候非常惊慌，晚上睡不着觉，早上起心里面很软弱，不断的调整到他知道他在神的道路上走必不会羞愧。接着呢，他在这里再次的自我省察，他是我们是不是在最终责备最终而受到了责备，受到了惩罚，而且他有信心神必要收纳他的祷告。然后呢，我们看第七篇，也很有可能是跟着大卫躲避押沙龙的。因为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说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琉璃歌。这便雅悯人古时呢，我们都知道大卫在离开耶路撒冷京城要逃避的时候，的确有一个便雅悯人在去责备他。如果说我们听到的这里面指的是那一个人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虽然面对他的责难，他在当时也说，的确我是做错了事，说耶和华如果派他来责备我，我又能说什么呢？但是他心里面其实有一个感觉，他看到这一切，说耶和华我的神，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人，将我救拔出啊，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这里面提到说他对敌人的攻击是感到十分畏惧，因为他们好像狮子，不像是一些犬类在叫而已，而是狮子他可能会把它撕裂。然后呢，他有仔细思想，其实他大部分他都做得很好。这里面有讲到一句话，这些说我若以恶报与我那交好的人，任凭仇敌追赶我，只敢追上。然后呢，他好像说他做的事情都很好。事实上大卫他也曾经做了那些事情，像是拔示巴的事情，他那些跟他一起征战沙场那些他的至亲好友，他却这样子背逆他。但是他主要讲的是那一个古时人便雅悯人对他责备的话。他其实这句话并不一定代表他的字意，而是说这些人责备我的那些话的那件事情，其实我并没有做到。就好像是约伯在跟神说的时候，他常常说我没有做这个事，我没有做那个事，他就是在说这些事情其实是我是没有做的。那在这里呢，他求神起来抵挡敌人的暴怒，求人兴起，然后呢，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我心里拯救正直的人。他神是公义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这里面像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的事情，他这边讲到耶和华神是审判者。如果我们把它讲成是一个好像司法官，司法官好像就坐在那边不动，但是这里面却不是。神不但是司法官，而且他是那一位执行者，他天天向猎人发怒，他刀磨快，弓上弦，预备妥了，要将那恶人所铲除。所以耶和华神是积极的，他不是只是静静的在那边审判，而是真正的去执行他。那这些恶人呢，最后这个射出的这个箭好像回力镖一样，最后回到他身上，他的暴露必在他自己的脑袋上。所以 其实恶人有的时候不需要神亲自来做什么，他最后挖的那个坑自己会掉进去，所以他借此来称谢神。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呢稍微停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所预备的 slide。 那刚刚看到第三篇是陈导师，然后接着呢讲的是晚导师，第五六刚刚讲到第六篇是悔罪师，接着第七篇是看到这个图好像他那个样一个狮子，然后神是一个裁判所，其实神也是全副武装的神。最后呢这些坏人所怀的胎将是让他们掘坑跌入坑里。这是就大卫的眼光逃避亚撒伦，我们看到这些，就是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有类似的心情。接着我们来看第八篇，这第八篇说，耶和华我们神，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那这一首诗呢也是非常气势磅礴，让我们看到了从天上他看到了月亮星宿，就发现了人算什么，你居然顾念他。那这边又讲到说，你因敌人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这其实呢就是婴孩要去赞美神，从婴孩口中赞美神。在主耶稣基督在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也有说到这个诗句，他还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他看到了说从天上看到的星宿，橙色的月亮星宿，就发现跟人比起来真的是差太多了。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可能是在他在回想牧羊的时间，他到了晚上没有光害的情况下，看到哇，天的星斗是何等的美丽，他突然想到人算什么，居然顾念他，而且他所说的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没有好像没有像天使这样的大能，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够成为君王，成为主宰万物一切。他觉得很特别，人短短几年就过去了，居然还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他无法想象，我们也无法想象，我们算什么，我们是罪人，神却爱我们。他说你派他管理手所造，这你就是耶和华神，他就是那个人派所造。其实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神所创造的世界就已经派亚当来去管理，夏娃是他的帮助者，从一开始神就是要我们来去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万物，但是我们都没有真正的万物都没有真正的伏在我们的脚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从一开始的亚当一直到后来大卫，到人堕落败坏，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实现神的心意，一直到末世的亚当主耶稣基督，真的万事都伏在他脚下。他突然想到，耶和华你的名在何等全地何等美，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又将我们lift it up， 将我们回到神的心意来去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一切。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里面又看到了一个诗的做法，一开始讲到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就开始讲述了神的荣耀何等大，以及他拯救他并关怀人的一个心。他就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抬头看到星空，我们看到神创造的美，看到我们身上，看到神救赎的美，慈爱的美。这首诗就是这样子的美好。这就是第八篇，一开始讲到神所设立的赞美者，然后呢彰显荣耀和天，然后接着呢讲到人的一个管理权。这是非常优美的诗，身为历代所喜爱。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诗篇。第九和第十呢是字母诗。如果我们单看第九篇呢，其实发现它大部分都有按照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做开头来写的诗，但是只写了一半，到了第十篇又继续下去。其实呢在一些别的译本呢也曾经将第九第十篇合并成为同一篇。 那从另外一个 看法呢，通常每一篇都有一个标注，那但是第十篇没有，又没有写作者是谁，然后呢又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又可以相连，所以呢很多人都认为第九和第十篇可以结合起来成为一篇的字母诗，我们在内容上也可以来看出它其中的不同，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来看第九篇，这边讲到说我一心称谢耶和华，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喜悦的心情，然后呢一直到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都讲到的是一种得胜的心情，耶和华神为我们伸冤，他斥责外邦，赶逐恶人，然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这边不断的强调神在给受压人做高台，依靠你，而且在第十节清清楚说到说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不断的在强调一种得胜喜悦的心情。那接着呢到第十三节开始就想到自己的困难，就说你曾经拯救过我，我要述说你的美德，纵使外邦人将自己陷在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最后终究还是陷在自己的网络，耶和华神将要施行审判，恶人会这样子做，所以呢他求神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这里面这外邦人当然不是说只是外国人，而是对神敌对的人，更重要他强调说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不要轻易的对待神。你就想到第二篇讲到万邦聚集起来要怎么样，要去抵挡神的那些受膏者，这就是告诉他们他们不过是人。那第九篇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到了第十篇情况好像有一些改变。一开始讲什么，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呢，感觉上好像一开始就讲到了，还记得刚刚第九篇是怎么说的呢？第九篇的第十节，第九篇第十节说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但是到了第十篇就变成了什么呢，耶和华神你在哪里呢，怎么好像正在做一件原本不会做的事情呢，怎么好像将自己隐藏了呢，你没看到恶人这样追着什么火急吗？当第九篇的前段不是在讲说耶和华神将所有的恶人都一网打尽呢，结果没有想到这些恶人呢居然还有一些态度，他非常的骄傲。恶人这边不一定代表他是那种偷窃啊、强盗啊、匪类啊，而是他们第一件事情是说他们做什么事情他都轻慢神。他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觉得都以为没有神。这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四节说耶和华必不追究，又说没有神，到底有神还没神？如果有神他可能是一个不追究的神，那没有神那就没有神，何来追究呢？所以他这里面已经一个冲突，其实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而是他决定他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所以呢他在这边就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呢在一个义人的眼光来看，说这些人怎么会时常的稳固呢，还说他必不动摇，满口诡诈。这里面讲到恶人讲到的是非常的清楚啊，他甚至做了一切事情，在第十一节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啊。对于这个跟刚刚那一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到了第十三节他十二节说神啊求你起来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而且他清楚的想到说恶人为什么轻慢神，你心里说 不追究，跟刚刚前面有个对话，其实神已经观看，他会愿你打败恶人的背膀，愿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要为孤儿和受压受欺压的伸冤。那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他有一些 对比，那从字母诗从内容上都有一些对比。那如果说他真的是一首诗的话，那为什么会一般来说应该是前面是这样光明，应该是在前面很苦后面是很光明，反倒是这个却是反过来呢？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常常都是经过这样，当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象了在前面神在让他经历苦难之前先给他一个光明盼望的应许， 告诉他，不论如何，神终究会将恶人辖制，将会恶人这个灭绝尽。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的时候，我们每次遇到困难，我们都会想，就会记起来在圣经当中的应许，再记起来在过去神给我们各样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面呢，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说不论如何，我们是一个有预备的来经历各样的苦难。所以在诗篇里面，我常常会觉得就好像一个见证，而且这每一个见证都是这样的真实，反映着我们属神的人的生活。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第十一篇。那第十一篇这个又讲到大卫他在躲避人的一个心情。那许多人认为这个可能是在讲到是他在躲避扫罗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他说，我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要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这个你们，我们到底是谁呢？我当然是大卫，而你们呢，其实不是他的敌对者，反倒是他的那些跟随者，说你最好就赶快躲，往山上去躲。你看恶人搭箭在弦，要射，要暗中射那心理政治的人。如果根基毁坏，一人还说，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根基，道德根基已经毁坏了，一人能做什么呢？如果在上的人已经在那边摇动，如果追杀你扫罗是一个王，你能做什么呢？但是大卫他的心转向，他知道耶和华在他殿里，在他宝座上，他其实是慧眼查看世人。这里面跟前面那个暗中射向心理正直人刚好是两个眼，一个是那种暗里面要去追杀义人的那种心情，另外一个呢是耶和华其实也清清楚楚看到这些人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呢，纵使现在你没有看到耶和华神在做一些什么样子具体的事情，但是他是在一个是在试验义人，然后呢他也在等待恶人最后行完行这些事，在耶和华神认为的时间，最后这些网罗密布、硫磺热风都终将成为他们杯中的份。而这个描述都很像是末世那种最后地狱般的景象。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么紧张，义人还是能做什么？不论如何，神在天上终将查看，耶和华是公义的，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在这边我们又看到了大卫，虽然在这里面，虽然他的朋友向他有好像动摇，我们自己也有可能，我们或许是不是现在不需要去坚持什么事情呢？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再次思想，耶和华神都在宝座上慧眼看世界，我们不需要惊慌。那我们看第十二篇。好，我们看到第十二篇呢，讲到的是有两种不同的说话，一个是他说一个忠信人没有了。这里面所说的忠信人呢，不就是非常的忠实、信实的一个人，他说话非常的诚恳、正直。那另外一个呢，是油嘴滑舌。这油嘴滑舌的，夸大的时候，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本来说我靠着我的舌头得胜。当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常常讲到，诗人最受不了，义人最痛苦的，常常是那舌头对我们的攻击。所以这边讲到说，那些人想说用舌头来去攻击，嘴唇是我们的主，但是呢，耶和华神最后还是借着他的心意，将那些困苦人的冤屈，还有贫穷人的叹息都接定起来。因为他在这边从前面那些油嘴滑舌，对比到耶和华神他那个话是纯净的话，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轻便，一点杂质都没有，一点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在这边讲到了油嘴滑舌跟神话语的一个信实，给予我们很大的信心，就是说纵使我们面对这些攻击，我们好像快要支撑不住，但是耶和华神最终还是会保护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人，让下流这个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三篇。这边讲到大卫算是非常 愁苦的在求神眷顾他。这边讲到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各位还，你们是否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苦难，觉得说我到底要到几时呢？到底这些问题我怎么能够得到解决？神，你到底怎么让我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呢？那是不是诗人已经没有了信心呢？其实当他还在跟神恳求的时候，他是有信心的，他只是不知道神到底什么时候会拯救我们，到几时呢？所以他求神应允我，使我们不会沉睡至死。但是呢，最后他要说什么？他依然依靠神的慈爱，我们因神的救恩来快乐。他求神不要因为我们而动摇。所以不代表每一次诗人都可以有非常光明盼望的结果，但是他知道神终究会来，他只是等不及了，他依然要继续依靠神的慈爱来他的救恩的快乐。他这边讲到说，因他用厚恩待我，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经历，而且他知道也将继续持续下去。那我们看到第十四和十五篇其实可以一起来看。第十四篇呢，讲到的是一个恶人的一个画像，非常清楚讲说愚顽人说没有神。这愚顽人不是讲的是智商的问题，而是说他非常 simple， 他心里面呢对神是一种抵抗，他觉得没有神，没有心里，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行善。所以耶和华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说看有没有寻求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所有人都偏离正路，世界上一个行善的也没有。保罗也曾引用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都偏行己路，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些作孽的人没有知识吗？他们在那里之后，当神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大大，这个里面的他们是那些作孽的人，会大大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当中。在这边突然有个奇怪特别的亮光，为什么？不是说一个义人也没有，全都是做坏事的，那义人的族类是从哪里来的？很显然就是从这一群恶人当中，神拯救了一批愚民，神拯救了一批能够属他的子民。所以很清楚的知道，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所以这些义人就是从那些恶人来的。曾经有一个笑话说，不是有一个故事说，有人跟牧师讲说，哎，牧师啊，你们的教会的这个同工哦，都品质很差，哎，都做事都不行，哎。牧师就很有智慧的说，没有办法，我也只能从你们这些人找出同工来啊。神也是在这个困难之下，在所有的罪人当中，他呼召了一群他所喜悦的人成为神的子民，纵使那些恶人继续在打压他，最终还是要救回他被掳的子民。这边就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亮光，就是这些义人并不是做好事的人，而是被神拯救的人。那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五篇，第十五篇讲到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他这边一切一切，那这个我们曾经也是不是看过说，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却紧张了呢？他这边讲到的这一切的事情是能够进到神里面，而这些进到神里面的人就是这一些可以做到这些事的人。我们怎么看这些？我们好像不 qualify 做这件事情。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能够进到神帐幕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不是有献祭的人，不是祭司，不是你按照律法做一切动作的人，而是那些在道德上神所喜悦的人。那是不是你需要先 qualify 才能进入呢？其实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进入神所为他们应许之地之前，他们都不是义人，是进入之后神拯救他们，然后颁布律法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做，而他们的心和灵整个变心之后能够做到这一切。而说当我们进居到神的帐幕之后，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 借着诗人的诗句，我们再去思想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好像诗人的生活，不论遇到苦难，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行在神所属意的义人道中，我们终将蒙福。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主人的话中再次得到亮光，知道我们要行神的道路，知道在神的道路上行是何等的美好。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我们在敬拜的过程也求主悦纳我们的各样的摆上。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